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今天我们来到了教牧书信研读的第29讲，再来一讲，整卷教牧书信研读就讲完了。在29讲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对前面要有一点点的复习，然后我们才能够接上来，因为我们第一章还没有讲完。上次我们讲到格里底的教会，他们的名声狼藉啊，是出了名的，并且有人还用他们的名字来开玩笑。那么虽然是这样呢，保罗借用这些玩笑的话，那些对他们的指责嘲弄的话来说这些话都是真的，可是保罗的意思并不在于要把他们落井下石，保罗是希望他们回头，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保罗希望这些最糟糕的人能够变成最完美的人，保罗希望这些最没有救药的人可以变成那个在真道上面能够完全的信靠，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所以今天教会如果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希望，因为只有神的道才能够纠正那个错误的信仰。保罗对付教会内部的信仰搅扰的时候，他总是及时而严厉的，他最终的目的就是用慈爱，也就是我们以前讲到整个教牧书信的牧养的原则，就是爱百般的忍耐来宽容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的。那么接着我们就来谈第15节和16节。提多书第一章第15节第16节，那是保罗对假教师的评论。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本是可证悟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这里保罗讲到，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那就是针对那些假教师在教会里讲的一些洁净的道理，要照着律法这样做，律法那样做。那些偷进教会的人，他们这些律法主义者，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强调一些千奇百怪的教条，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查考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已经看到他们禁止嫁娶啦，禁戒食物啦，啊，各样的禁忌一大堆。他们叫人这么做，有的叫人不那么做，彼此也是矛盾的。可是主要的重点就是为了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救自己，去洁净自己。所以保罗就说了，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有罪的，这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第14章20节到32节，有关这个说法是有很清楚的解释的。在那里说到，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内心洁净，什么礼仪规条都不能够增添或者减少他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神洁净，那么无论他遵守多少的礼仪规条，也没有办法改变他污秽的情况。他的心地天良，也就是心窍的功能，创世纪第2章第7节讲到，那个是属灵的悟性和道德判断的能力，以弗所书第4章18节说到的，都已经受到污染，失去了正常的功能。比方说， 我们从一些异教庙堂，他们喜欢把他们自己的庙打扫的一尘不染这件事情就知道，他们自己觉得不洁净。可是他们这样做不过是打扫了外面，而里面却没有办法干净。从他们的清洁的行为里面，我们知道他们追求清洁，可是他们打扫了外面，却不能打扫里面。这就是犹太律法主义的错误，他们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洁净，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保罗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证悟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可废弃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不及格的，是够不上标准的，所以没有用，是废物。说那些人是废物实在是很重的话，但是这是保罗对事实的一种表述。如果一个人拒绝神，不听神，他虽然做了千万件的善事，对神来说他还是没有用，是废物，是不能够因此而得到神的救恩的。这就是保罗的意思。现在我们进到了提多书的第二章，它的主题是教会必须根据真理来教导信徒。这一章的主旨就是教会生活必须根据神的话作为标准，这也可以说是保罗给提摩太第二个牧养教会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建立起，要强化领导的组织。第二就是教会牧养的原则呢，就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这一章主要的要匙，但你所讲的重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个但字呢，意思就是告诉提摩太，你不能像头一章所说的那些为钱传假道的假师傅，反而要传讲真理。我们很清楚了，保罗只是提多传讲纯正的道理有几方面。第一方面，这个纯正的道理是跟第一章第九节真实的道理和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所说的正道，在原文上其实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健康和健全的道理。换句话说，整个教牧书信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传假道的人他们是不健康的，而你要传讲纯正真实的正道，是健康而且是健全的。健全的意思就是完整的，不需要再有补充的。这是教牧书信里一个很重要保罗的特有的说法，很可能就是为了跟那些异端分子做一些对抗，做一些对比。那么正道呢，不单是指教导神的道理要正确，也是指教导真理的范围要健全。刚才已经说了，那个字是有健全的意思，不能够偏废一方面的道理。有些传道人就是喜欢根据自己教会的立场来讲一些偏差的道理。我不应该说是偏差，应该是他们喜欢强调一方面的真理而不讲其他的教义，结果呢就把教会带到了极端偏激的路上去。比方说你专讲圣灵不讲其他的道理，那么你知道这个教会变成了什么样的教会。有些教会呢就专讲救恩，信主的人很快成长也很快，可是呢其他的道理不讲，结果这些信主的人呢都是属灵的婴孩，都不会长大，都不健康。所以不健全的道理就是再正确也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不是完全的，会影响信徒属灵的健康。就好像一个偏食的人，他没有办法平衡他身体所需要的养分呢，就会成为一个不健康的人。那么其次一方面呢，这个正道就是所讲的内容必须要有真理的根据，根据真理是一个重要的教导的原则。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不可以随意的讲一段圣经来支持他自己要讲的道，而是要讲解他所宣读的那段经文。这两件事情是有一点差别的，以前我也曾经提过。比方说有些传道人用一些教人怎么样交朋友，怎么样夫妻恩爱，怎么样教导子女，怎么样管理金钱等等的书籍来做讲道的材料， 然后就选了一段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他根本就不管他所用的材料是不是符合圣经，也不注意是不是有圣经的基础作为根据来讲解，教导世俗的学问，却没有把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真理教导信徒，这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所以根据第一节说到，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我们就知道这个纯正的道理的讲究和分析是我们教导不可缺少的，不但是要广泛，而且要正确。那么从第二节到第十节，保罗就在真理的实用方面做了一个示范，他指导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全面的顾到教导他所教导的人里面那些不同的人等，根据他们个别的情况做一个平衡，又广泛的来教导这些人。保罗把这些人分成四个对象，就是老年人、老年妇女、少年人和仆人。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讲到教导老年人的方式。这个劝字啊，在希腊原文的语句里面是没有这个字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保罗没有用这个字，所以整个语句的意思是很温和的语句。我们中文是很难把这样的语句翻出来，所以就加了一个劝字，用来补充中文翻译很难表达的那种希腊文的语句，用温和的态度来传讲神的话语，的确是非常智慧的，因为可以在不损伤圣灵权威的同时呢，又能够让年长的人听得进去年轻人的教导。那么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节制端章、自守，这些都是老人之所以被尊敬为长者的品格。还有就是信心、爱心和忍耐，这又是灵性成熟的标记，这些都是老人需要的。那么传道人应该鼓励长者哈，有和他年龄相当的德行和品格，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端庄、节制、自守和信心、爱心和忍耐。那么然后呢，这些都要纯全无疵，这和第一章十三节讲到的纯全无疵和第二章一节的纯正同样用的是一个同样的希腊原文。那么经过这样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对传道人传讲真道的要求和对信徒生活品格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都要纯正，都要完全，都要平衡，都要全备而且健康。也就是说，听的和做的都应该一致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字的分析里面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呢，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讲到劝老年妇女的指示。这段指示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对女执事的要求有部分是很相同的，可见神对信徒的品格要求啊，并不因人而异，没有职分的分别，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做执事还是信徒，对姐妹的要求都是一样的。说到要行动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隶。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推测出来格利底的老年妇女大概也有酗酒的毛病，这是以弗所教会所没有的现象，所以在提摩太书信里头没有对姐妹提到关于酗酒的要求啊，不酗酒的要求。那这里提到了，我们可以想到那边的姐妹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要他们指导少年妇女，要老年妇女发挥他们应该有的角色和功能，就是好好的用神的道来教养自己少年的妇女，使他们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和做个好母亲。保罗只提到劝老年妇女教导少年妇女，什么原因呢？很可能跟文化有关的，因为当时的妇女主要教导的对象都是妇女和孩童，所以也可以说呢啊， 更明白一点的讲，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说他不许妇女管辖男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妇女有妇女自己的角色，他们的角色就是照顾他们自己的下一代，那些妇女们。还有呢，就是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和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些都是一般妇女应该有的品格。再加上保罗常常强调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有些神学家他们在这个根据考古的古代的墓碑里就发现了妇女坟墓上的画，主要就是说到她生前是怎么样的爱丈夫爱儿女，可见得这是当时人们嘉许妇女的两种主要的美德，爱丈夫爱儿女。那保罗这样劝勉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说到的是免得神的道被毁谤，第五节里面目的就是免得神的道被毁谤。现在我们就谈到保罗怎么样告诉提多来劝少年人，这是第六节，劝少年人的指示就是要他们谨守。语气和措辞呢，这个时候就从温和的劝勉转变成命令的语气，要叫他们谨守啊，谨守也同时是对老年姐妹的要求。谨守的意思就是忠心的坚守自己的岗位，能够懂得控制情况。那么接着第七节第八节他就劝提多了，保罗就忽然把话题一转，转向提多。那么为什么前面会这么短呢？劝少年人很可能是因为提多他自己也是个年轻人，又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有很多的劝勉的话可能对他也是适用在青年少年人的身上，所以他不仅的要求他谨守，而且要他在凡事上做榜样，同时在教导和讲道的事情上也要正直端庄。正直端庄也可以翻成坦率而严肃，可见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必须没有顾忌，率直而又严肃的照着神的心意和真理告诉人，无论人喜欢不喜欢听他都要讲。那么另外就是讲到他的话语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那意思就是说所说的话和说话的技巧都要面面俱到，叫吹毛求疵的听众呢，没有办法找到挑剔或者是把柄。保罗又用纯全这个字啊，在我们知道在前面第一章十二节跟第二章二节也说到纯全，这些纯全呢又是同一个希腊文字，可见无论是什么事情呢，保罗只是要求人要做到十全十美。这样子一来呢，因为他所说的都是真理，所做的都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叫反对的人没有话可以说了，反而叫那些说话没有根据传假道做讲见证和听不见真理的人呢，因为他们的完全而觉得羞愧。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这样的听保罗的劝诫，好好的下功夫预备神的话，认真坦率又勇敢地把神的道传得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并且用自己的生活来见证自己所传的道，这样叫那些批评的人至少在两件事上找不到他传道人的把柄，第一个就是他所传的道，第一个是他活出来的，那就是一种完全了。那么接着呢，第四个就是在第九节到第十节的就是要劝仆人指导怎么样劝仆人。仆人呢当然就是奴隶了，我们以前说过了哈。那和保罗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也是没有例外，蓄奴是当时社会的制度，当时许多的奴隶他们跟着主人信了主，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就是他们自己去信主的，那么信了主以后他们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自尊自信，福音带给他们的这种天赋的自由和人人都是神的仆人的这种思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叫奴隶呢 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的主人了，所以造成教会里有这种主人跟仆人的这种紧张的关系。据说有的奴隶，他以主人是基督徒，就拒绝避免履行他自己的责任，同时呢，也借着主人是基督徒，他自己也是主内的，就避免主人对他的错误行为加以处罚，甚至讥讽主人借题偷懒。所以保罗不止一次的在书信里就教导主仆的关系，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要求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角色和社会伦理必须尊重。所以他除了劝信徒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者之外，姐妹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之外，他同时也劝奴隶要顺服自己的主人，这是同样的出发点，同样的道理，就好像他要求人人都当顺服基督一样，仆人应当顺服他的主人，行事应当讨主人的欢喜。而且呢，这里说到不再顶撞主人，顶撞的意思就是在言语和态度上反对他的主人。那这些教导是和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有关于仆人的教导是很相像的，也是可以互相对照补充的。还有呢，就是不私拿东西，卡油了，占主人的小便宜，甚至偷窃，这些都是平常人常常习以为常的行为。哪一个公务员不拿公家的东西？哪一个店员不偷主人的这个钱柜的钱？可是信主的奴隶呢，一概就不再做这些事情了，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诚诚实实的基督徒。保罗这样要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叫他们可以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来尊崇主，尊荣神的道，也就是凡事都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去做的意思。那接着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保罗要求提多教导信徒真理的同时，也同样是要根据神的恩典。这一段有个特点，就是保罗通常在他的书信里都是先谈教义的，然后再谈伦理，先谈神的恩典，然后谈人的责任，先谈为什么，然后再说怎么样。可是唯有在这一章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先谈怎么样如何，然后再谈为何为什么。信徒为什么应当遵行神的道理呢？因为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了，现在他开始谈到道理了啊。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借着神的道的启示，已经把救恩写明在所有的信主的人心里。那这个恩典就让信徒不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这写明在信徒心里的道，教训信徒，一方面消极，另外一方面积极的要做两件事情。那消极方面呢，就是要去除不敬虔的心。我们已经好几次提到敬虔，这是整个教牧书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句。敬虔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按神的心意去生活。那么当然不敬虔意思就是说不以神的为中心的生活，不按神旨意的生活啊，这是一方面消极的除去不敬虔的心。还有呢，就是要除去世俗的情欲。所谓世俗的情欲，就是和将来没有关系的事情，是属于地上的事情。无论今生我们得了多少，都跟将来没有关系。无论今生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索取了多少，这些都会腐化我们的灵魂，叫我们失去将来的盼望。古教父叫做屈索斯多摩的，他曾经这样说，那些不能带进天堂，会和我们身体一同化为乌有的事情，就是世俗的情欲。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是见不得神的。弟兄姐妹， 那些见不得神的事情，就是情欲的事情，你是带不进天堂的。那第二方面就是讲到信徒积极方面的责任呢，应该做什么呢？就是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三样在我们查考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已经都分析过了，所以我们不多讲。简单的说，就是能够自我控制，寻求神的意，而且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那么接着呢，这里也讲到，就是这恩典让我们有未来的盼望。在这里说到，在这节圣经里面讲到说，今世这两个字，就是第十二节里面提到今世。今世两个字就说明基督徒有两种不同的空间，生活的空间。第一个就是这末世的短暂的这个时代，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来世将来的盼望了。所以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十三节就是说了，就是和我们的基督和我们的神是有关的。这里说就是和我们至大的神和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有关，这说明了基督和父是唯一的。按照古卷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至大的神跟救主耶稣基督之间呢，并没有合字。这也是在我们和合一本里面圣经里面十三节的小字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至大的神跟救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一位，不是两个个体。这是我们圣经全面的教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主耶稣也曾经宣称说，我与父原为一，可见这是我们基督教最伟大的真理之一。那么十三节里面又说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保罗特别提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说明我们将来的福气和他有关，我们是因他的救恩而得到这个盼望，所以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十四节也说到这样的关系呢，是因为基督耶稣死了他自己，救我们脱离一切今世的邪恶，成为他的子民，目的是要我们在积极方面的热心为善。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能说明这个目的，就是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最后十五节就是一个结论，告诉提多不可叫人轻看你，这个跟他对提摩太的勉励是一样，要在自己的教导、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托付权柄上不可妄自菲薄，尽上自己的本分，让人因此就信服你是一个神的仆人，不受年龄的限制。那么这一章我们就查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会。